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来敬拜，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教会，让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相爱，也可以在这里实现你的心意。就求你再次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也真的愿意来谦卑的遵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去这一个月拆船月的时间已经过去，那我们现在呢又重新回到生命记系列的分享。生命记的分享其实是帮助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律法书尝试去看到神的子民应当如何生活。旧约不是一个跟我们对我们来说过时的或者跟我们无关的一些法律的规定、律法的规定。其实旧约很多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不过因为一些时代的区别、文化的区别，很多我们需要尝试去理解、分析，而不是直接套用在我们身上。这些提炼出来的原则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些指引。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生命记的19章，这里面提到了很多不同的内容，刚刚我们已经读过，有设立陶城、维护地界、调查取证啊，这些方面的一些要求。有些解经家认为呢，这里分别是对十诫中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命令有一些更细致的分析，包括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我想这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其实在我来看，这一段经文很核心的一个主题是关于保护弱势者的权利。在经文的1到14节，陶城和地界的条例都是在为了帮助人和邻舍关系中保护弱势的一方。15到21节关于见证的条例是在人与弟兄的关系中保护一个人不被冤枉。神是通过这些，希望通过这些律法的条例来保护那些弱势者的权益。这一段经文呢，也是在19章1节到22章8节这一个整体的段落中这里面讲的都是神对于生命的看重和保护，分为不同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会着重来分享这个19章的部分，学习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更好的来保护弱势者的一些权益。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这是关于设立陶城的一些条例。因为这个篇幅最长，我会着重分享这一部分。这里面就提到耶和华神让以色列人他们设立这样一种保护的机制，也就是陶城。经文说，当他们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已经获得的时候，要为自己指定3座城，要预备道路，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地为业的地分为3区，意思是把地分成3个部分，使每一个杀人的人，任何一个杀人的可以逃到这些城里面。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保护杀人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如果只读到这里的话，是使任何一个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其实这里面最核心那个神的意图是说，让案件可以得到清晰的判断，而不是草草结案。如果我们看和合本，可能把这里翻译成是第3节说使误杀人呢可以逃到那里去。其实原文并没有明确指出是误杀还是蓄谋的杀人。这算是一个根据上下文补充的一些解释加入到里面。这个原意可能就是杀人的。他后面对具体的情况有分成两个部分来进行解释。这里的重点是杀人者，如果你真的杀了人，不论任何情况，你都会可以前往这样一个城市，得到一段时间，受到保护，让事情得到清晰的判断。这一切的用意都是让正义可以实现，保护这个案件中每个人的权益。那具体方案就是3个不同的城，让每个区域都有一座城可以逃到那里提供保护。经文也特别提到说，你们要预备好道路，提供前往的便利。那这里提到的3座城其实是在迦南地的3座城， 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经文就可以发现，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总共有六座逃城。在民数记的35章有提到，约旦河东有三座，在迦南地有三座。申命记这里讲的就是迦南地的三座。而在申命记的第四章啊，在他们摩西还没有开始大段的讲论之前，就已经提到在约旦河东已经设置了这样三座城，是比西、拉莫和戈兰。那等他们进入到了应许之地啊，约书亚记二十章，他们实现了这一切的时候，这里就提出六个城的名字，有基底斯、示剑、希伯伦，加上之前的比西、拉莫、戈兰。所以这就是神给他们的计划，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这里我没有放上经文啊，就是在第六节这里讲说，害怕有些希望报仇的人，能够追上这些杀人的人，因为路途，这个城设置的路途太过遥远，就可以追上他把他杀死。有可能他只是误杀了别人，只是一个意外造成的死亡，但是却让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因此需要在不同的区域分出这样的城来提供足够的保护，不让这些距离遥远成为保护的障碍。那这里第八节到第十节提到说，如果当他们遵守神的诫命，让他们的边界得以进一步的扩张，得到全部神应许他们的地，边界变得更广，土地变得更大，那么他们还需要再增加三座城，那就是总共是九座城，有更多的城来提供保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神有设置非常完善的一些措施来提供这样的一种庇护。甚至在约书亚记二十二章那里提到说，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的人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可以说是让距离上逃跑不是一个障碍，包括说在这个城里得到保护，一直等候一个公开的审理，能够公正的来判断。所以这就是神给他们设置的很完善的一个方案。那在这个设置的方案以外，这个机制需要是有效的识别并保护受害者。那经文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些识别受害者的重要性。我想我们常常容易有一个思维，就是那些给别人带来伤害的都是加害者，他们不可能是受害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如果我造成了别人受到伤害，那我就是一个加害者。这是大家常有的一个认识，但是经文其实提出来情况可能是很复杂的。在这里四到七节的经文就讲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经文说，素无仇恨，无意中杀了邻舍的。他们没有仇恨，只是因为一个意外，因为一个不幸，导致一个人死去。在这里第五节甚至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具体的情况说，人与人邻舍同入林中伐木啊，去森林里去砍树，当他挥动斧子的时候，斧子的头脱离了这个木柄，飞出去恰好打到了他的同伴，让那个人死去。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一个意外，而不是一个他蓄谋的杀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这一个导致别人死去的人，他不是一个加害者，甚至会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设想那个情景，你跟你一个朋友去做一件事情，因为一个意外，那朋友突然就死在你的身边，你会目睹他因为一个意外死去，你也经历这样一个创伤，甚至会有很多的内疚自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更像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甚至认为他应该承担这个死者死亡的这样一个责任。那经文说，不应让他承担死者家属的一个报复。 经文说其实他是不该死的。这里讲到的报血仇的人其实是指这个死去的人最近的亲属，他们有责任来追责，伸张公义。但是情况是他们不应该让这一个导致人死亡的人承担一个谋杀的责任，他并非是谋杀。所以其实这样一个机制的设置是需要去假设任何一个杀人者可能都会经历这样一种创伤，他们反而是一个受害者，因此需要有一个机制来给他们提供保护，不让那些经历意外这些无辜的人遭受这样的一种经历。所以很需要说是细致的了解情况，不要去混淆受害者和加害者，这就是这样一个律法的一个用意。另外经文也提到，除了要很清楚的识别出来究竟他是一个加害者还是一个受害者，另外也提到说这样一个机制有可能会被人利用，让自己来逃避应得的处罚。这里提到说，十一节说，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等着起来击杀他，把一个人杀死，一个有预谋的杀人者，他可能也会逃到这样的逃城里面，希望得到庇护。但是经文又提到说，这样的案例中需要在了解情况之后让犯罪者得到应有的处罚，杀人就应当偿命。所以说这里说本城的长老要派人去从那里把他带出来，交在报血仇者的手中把他处死。所以不论是他自己的城市还是这个逃城的人，都需要确保他得到应有的处罚，让公义得以实现。在民数记35章另外一段很详细的来描述这些逃城的一些具体的措施的一个经文里面也提到说，故意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以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32节接着说，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意思是说不可用金钱的赔偿来代替偿命。其实这样一种改为金钱赔偿的方式，常常是那些有权有势者尝试逃避处罚的方式。但是这不是圣经的原则，在圣经里面像这里创世纪9章6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必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神看来，每个人都有一个尊贵的形象，来自神的形象，杀人是一个对神极大的冒犯，所以需要用这样血债血偿的方式体现杀人之罪的严重。所以这一切经文都告诉我们，犯罪者得到应有的惩罚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不冤枉无辜者也不放过犯罪者才是一个好的制度的体现。我想这样一个原则是非常值得教会甚至社会来学习的，我们需要来确保这样一个公正对待的这样一个原则。其实我想这样一个原则是教会中其实很缺乏的，我们教会常常讲的内容是爱，是讲饶恕，但是比较少强调公义的原则。甚至当我们过多强调爱和饶恕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模糊是非的原则。一个常见的做法就是在我们还没有了解清楚情况的时候，就过度用力让冲突的双方来和好。很有可能这冲突的双方一方就是加害者，一方就是受害者。但当我们很早很快的去讲和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让受害者得到应有的道歉或赔偿，也没有让那些加害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从而助长他的变本加厉。在这里就可以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夫妻吵架的例子。很多时候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哎呀，别吵了，别吵了，你们赶快和好吧。我知道大家是很好心的在讲这样的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清楚的来了解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是不是丈夫有家庭暴力的问题，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需要让他付出一定的代价来吸取教训。我们也需要去给受伤害的太太带去一些安慰。这样的措施甚至就包括我们会让警察来介入，让夫妻得到暂时的一种隔离或者保护。包括我们对先生之后的一些行为，我们要有监督，帮助他来改变行为的方式，让他付出他应尽上的努力。也包括让这位先生对太太诚恳的道歉，这道歉也代表说他愿意来改变，不是只是话语上，而是有行动上的变化。也包括可能我们需要对这位太太进行很多的辅导帮助，来医治他心灵上身体上的创伤，甚至会提供各样的渠道让他有机会及时反馈家庭中的一些情况，让教会其他人可以及时介入。所以我们并非只是说你们不要再吵了，床头打架床尾和，这件事情赶快过去就好。很多时候这样的方式并不真正解决问题，而是让这个遗留的问题继续造成伤害。其实这是一种不太负责任的方式，既没有去识别和保护受害者，也没有去惩处加害者。但很遗憾的是，不只是在社会上，在教会里面会有这样的例子，没有很好实践神给我们这样一种原则，没有提供应有的一些保护。其实我就听说过一些教会中发生的事情啊，有些牧者会讲到，那可能在一些处理这样的一种家庭纠纷甚至是家庭暴力的案件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延续这样公义的原则。所以其实在夫妻间，父母和子女之间，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都需要去遵循这样一种处理的原则，以公义为目标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是因为当我们没有这样去弘扬公义的时候，讲爱和饶恕很多时候只是在拉偏架。这不是耶稣所讲的爱和饶恕，也不是神的心意。因为耶稣的爱，耶稣的饶恕并没有丝毫牺牲公义，他在十字架上是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我们也不应该牺牲掉这样一些公正的原则。在这里我也跟每一位说，如果在你的生活中你遭遇到这样的加害，你需要一些帮助，可以来找我或者找教会中其他的领袖。我想我们很愿意提供这样的保护和帮助，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责任。另外我也想说，陶城的设立也在提醒我们，神有多愿意给受害者提供保护，并且给他们生活重新开始的机会。其实像美国包括很多的国家提供的这种庇护制度，它的根源就是出于这样陶城的一些制度。那我想这样的经文也在提醒我们，教会应当是接纳保护弱势者受害者的地方，这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应当提供这样的接纳。但是同样，经文提醒我们，这样的保护不可以被滥用。如今美国的很多的庇护的制度其实就有被滥用的状况，有很多违法的人，包括在中国贪污的官员，那些卷款潜逃的一些商人，很多都在美国得到了庇护，来逃脱他们应负的法律责任。他们带着财富来美国，就好像拿钱和政治利益买通了政府，却让很多的无辜的百姓在那样的受害的处境之中。我想这样的庇护不是合神心意的一种方式，而只是在妨碍公义的实现。所以想我们对庇护这样的一种思考，需要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析，有细致的判断。但整体的原则就像这经文所说的，需要去伸张正义，确保受害者得到保护，加害者得到惩处。我们应该在社会中尽量去支持这样的原则的政策实现，应该在教会这个神掌权的地方来实现这样的原则，让我们在这里努力去活出公义。但我想说，教会注重公义的制度 并不代表说教会完全不讲饶恕。在确立这样整体的原则之后，是非曲直是清楚的之后，我们应该鼓励基督徒每个个人因为福音的缘故来去饶恕。在这里我们需要去区分，这是一个健全的教会整体的制度和一些个人行动的区别，这两个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应该同时存在的。我们需要有饶恕犯罪者这样的实践。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这样说，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里是耶稣登山宝训里所说的话，当他提到他们是仇敌的时候，已经体现了这些人是和我们敌对的关系，但是他仍然在鼓励我们去爱他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也有提到，你们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们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更多经历和理解神对我们的饶恕。所以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这样的重要的饶恕的原则是源自哪里？是源自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饶恕，也鼓励我们像耶稣一样来承担这样的一些受屈的一些状况，为我们的仇敌来去承担。其实这样的原则很早情况下也就体现在旧约民数记这样关于逃城的一些案例之中。我们仍然需要一个超越的饶恕，才能够解决我们实际生活中面对的这样罪的问题。其实关于逃城的经文，为什么说它提醒我们是倚靠神的饶恕？是因为其实在这个经文中就存在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情况，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情况。在这样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意去伤害别人，但是这两个同样无辜的人，一个并不是故意杀人的人和一个死者，最后的导致的结果就是有一个人生命失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应当付上代价，但是同时经文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情况中仍然出现了流血，仍然这个世界面对一个悲哀。那在这样的情况中，经文有提到说，要等受膏的大祭司死了，这位误杀人的就可以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只有大祭司的死才能洁净这地因为这样的一种事件而染上的鲜血，只有大祭司的死才能让这罪让这地从罪带来的死亡中得到医治。其实在这些经文中就有去指向去预表耶稣基督那个最终的荣耀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这里说，基督做了那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用自己的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耶稣所做的让这一切的悲哀，一切罪带来的影响，这个世界的悲剧得到扭转。所以想这一切都在鼓励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中去依靠耶稣，去效法耶稣的饶恕，也向这世界宣告神赦免的好消息。所以我希望说这一切的分享帮助我们去平衡教会来伸张神的公义，同时也去宣扬基督赦免的恩典。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里提到了第二个相对小简短的一个案例，就是维护地界。这里只有一节经文讲到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所分得的地上，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因为这是前人所定的。在你拥有产业的地上，你需要仍然维护一个很好的跟邻舍相处的原则。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相似的词汇在之前的经文中都有出现，提示我们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关联。这里讲到的是不可去侵占邻舍的土地。 土地是生存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所以这是既是保护经济上的权益，也是保护生命的权益。经文在提醒我们，作为神的子民，需要考虑到邻舍经济上生存上的需要，不可以去挤压别人生存的空间。那这里可能没有时间做太多的展开，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这就意味着在工作中，如果我们作为领导拥有更多的权利，我们不可以去逼迫下属做过重的工作，挤压他们的空间。人际关系中，我们不要给身边的人不断增加情绪上的压力，不要去尝试用情绪的上面去控制，去逼迫别人，这些都是不可挪移地界一些合理的应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三点，关于调查取证，在采用证词的时候尽量寻求神的公义。经文在这里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单凭一个人的见证，总要凭两个证人的口或三个证人的口才可定案。不可以凭一个证人断定是非，需要更多的证据证人来印证。其实一个证人的证据很多时候是不充足的，会让我们更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这是经文为什么要提醒我们。我们常有的一个概念中，就是如果一个人被控告，他就容易落在一个嫌疑人的身份之中，他需要带着这样的身份直到这样的案件得以澄清。所以经文其实在告诉我们，被控告的人容易是落在一个弱势者的位置。那经文告诉我们，不要因为单单一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控告，就轻易把别人当成嫌疑人，这不是经文所支持的立场，而是需要有充足的证据防止一个人被冤枉。我们需要同样在这样的过程中尽量去倾听，去相信一个人为自己的辩护，不要去轻易对别人进行有罪推定。特别是在只有一个证人的情况，其实控告的人和被控告人的证词其实是50-50，一边只有一个人，出于这样一种判断，很容易让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地还原真相。每个人可能都带着自己的视角和理解讲事情的一部分。那杜绝这样的情况的方案，就是需要更多的证人来做出一种判断，包括这里也提到审判官要细心调查了解实情。那我想这可以很容易的应用到我们教会中的一些处境。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人际之间的争执，我们需要谨慎做出判断，也不要只听一面之词。如果两个人有冲突，我们需要认真听取双方的观点，甚至在等到有更多的额外的证据的时候再来判断情况。同样举夫妻吵架的例子，我们不能只听先生或太太一个人的说法，而是需要兼听则明。在两个人都在场的时候，尝试还原情况是什么，甚至从家庭的其他成员，从他们孩子身上获取信息，来帮助我们做判断。这样的原则也在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对别人做出判断，也就是说不要去论断人。如果我们只有自己的观点，很多时候不一定够准确，我们需要去不只是依赖自己的一些判断，而是需要去看看别人的视角，别人的理解，这样才能对事情有更清楚的一些还原。这一切都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公正，保护弱势者的权益。当然就像陶成的案例会被人滥用，这样一种情况中，我们仍然需要去提防有些人恶意的一些行动。这里说，对恶意的控告者，对做伪证的人需要严厉的惩处。如果有证人做的是伪证，要用伪证陷害弟兄，经文说要对付他如同他想要对付的弟兄一样。这样的目的是让他计划的这种陷害能够得以破灭，甚至用这样需要得到同等对待作为一种惩罚，来杜绝这样情况的发生，让公义得以实现。这样做就可以把恶从你中间除掉， 让其他的人听见就惧怕，不敢再行这样的恶事。这就是神的用意，更多的来推行公义。在这里可能会需要对经文的21节多做一点点解释。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很容易误解的一个经文，就是这里所说的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一个原则常常是我们在很多的处境中都会听到的。我们把它常常理解为说，我们需要用同等需要去怎么说，我们会认为这个经文是在鼓励我们去报复。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理解。如果你遭受了什么样的伤害，你需要让另外一个人得到同样的伤害，好像在鼓励我们报复。但其实这不是经文的用意，经文的用意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过度的惩罚别人。如果你是丢了一颗牙，那你最多只让另外一个人丢一颗牙，你不要把他的满口牙都打掉，这就是一个过度的体现。但其实这个世界中罪人常有的一种理解，就是一种过度的报复。其实在创世纪的第四章，该隐的后裔拉麦曾经就说过一句非常体现这样世界原则的话，一种报复原则的话。他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别人只要伤害我，我就要谋取他的性命。这就是一种加倍报复的恶。而神的公义的原则是不应超过应有的边界，不被仇恨所掌控。我想如今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的混乱，包括有战争，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纷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被这样的仇恨，这样的加倍报复的原则所掌控。我们需要回到神的公义的原则，我们不要去过度报复。甚至这里面讲到，这样原则的背景不是说去推行这样的互相伤害，或者说是让别人受到这样的一种应有的一些程度的处罚。这里最主要的原则是杜绝伤害，让这些做伪证的人有所顾忌，让他们不要去加害别人，这是这个原则设置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对公义坚持应有的边界，不要过轻，不要过重，而是有公义的原则。这是神的心意，包括更多是去防止一些事情的发生，而不是去更多的去惩罚别人。因为我想讲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原则，新约圣经中也在给我们一些平衡，在告诉我们，重点不是去惩罚，而是教会要鼓励信徒也用爱去面对。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中，耶稣就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一个原则，做出了他的解读。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里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耶稣在这里不是反对这样一个原则，而是在说不要被这样的一个原则所限制，你们不是必须去以牙还牙，这样一个公义的原则不是一定要去坚持，你们还可以有另外的方式，用爱的原则去面对。有人打你右脸，把左脸也可以转过来由他打。通常这样一种爱的原则，不去伸张你应有的权益，从而去体现耶稣一样对人的这样的爱和饶恕。其实如果我们看耶稣的故事，也可以发现他就在身体力行这样的原则。在马可福音14章里讲到，耶稣面对祭司长和公会的这样一种控告，他们寻找假见证来控告他。这里多次提到有很多人起来做假见证。耶稣的榜样，他如何面对这样的假见证呢？经文说，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 他在给我们创了一个新的面对这样处境的一种行为的方案，可以去忍耐承担他自己不应承担的后果。他去经历羞辱和死亡是为了爱的缘故，这就是他对我们罪人所做的一切。他在十字架上实现神的公义，他承担一切的代价。所以我想在这样的原则中，这个经文给我们足够多的启示。一方面在教会层面，我们要尽力去维系公义的原则，有这样一些制度保证人不会被冤枉，得到公义的对待。但同样放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被人冤枉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耶稣的忍耐和饶恕，去跟从他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我们一方面保护弱势者的权益，一方面也用我们的爱来发挥影响力。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清楚这样一些整体的框架。作为教会，我们要伸张公义，作为教会我们要确保每一个人尽量得到公正的对待。但同样耶稣也在鼓励我们可以去个人去承担别人应担负的一些代价，从而把爱饶恕向这个世界来宣扬。希望这样的经文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赦免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亏欠，特别你也怜悯我们的软弱，因为很多时候作为罪人我们会忽视掉公义的原则。就求你在我们心中感动做工，让我们更好的来弘扬公义，也更多的去谦卑跟从你。在我们个人面临一些不公正对待的时候，你让我们有忍耐有爱心，也在这一切中学会来跟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